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7月14号到7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1周年集会，台湾法轮功反迫害11年，彰显正义良知。中共自1999年7月20号起全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11年来法轮功坚持反迫害，他们呼吁各界以行动来彰显正义良知。7月18号，台湾的台北、17号台中、高雄、台东、台南等地都提前举办了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反迫害11周年含法轮功集会是明确信息。当地时间7月18号，韩国500余名法轮功学员代表在最大的华人居住地鞍山市举行集会，揭露中共长达11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向各界民众释出明确信息，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马国法轮功学员720呼唤良知，结束迫害。7月18号，在2010年的720前夕，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悼念11年来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世人行动起来，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反迫害风雨11年，东京大游行。7月18号星期日，300-400位法轮功学员在艳阳高照的东京横滨市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日本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共同制止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共同结束迫害。渥太华集会纪念720。在72011周年前夕，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非政府组织团体及个人联合在首都渥太华举行集会，呼吁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温哥华练功反迫害，多人当场学功。2010年7月17号，中共迫害法轮功达11年之际，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后广场举行大型练功，同时还以图片展、讲真相等活动揭露中共的暴行。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许多民众注目观看，人们通过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了真相，并有多人当场学功。真善忍国际美展西澳八镇巡回展，从2009年12月10号到2001年5月22号期间，澳洲学员们在地广人稀的西澳乡镇地区共8个乡镇举行了真善忍国际美展，每个乡镇展出时间从3天到27天不等，参观人数逾3600多人，将纯善纯美广传西澳西南偏远地区各乡镇。因纽卡索举办真善忍画展，副市长剪彩。7月16号晚上8点，随着盖茨黑德市副市长卓米琴森剪开彩段，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纽卡索盖茨黑德的巡展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画展的开幕式有几十位政界、艺术界等各界嘉宾出席。副市长米琴森先生表示，美展非常有启发性，真的是太出色了。纽卡索地区的议员玛丽·格林登表示，这是个使人心潮起伏的画展，展示了人世间最善的和最恶的。时事焦点，不要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写于720十一周年到来之际，作者易主。忘却的事往往是因为逝去太久，遗憾的事常常是因为无法改变。十年时间足可以让人遗忘许多事情，也会留下许多遗憾，但面对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而且现在仍在发生着的事情，我们如何能够忘却？面对曾经无视与无知，或是曾经错过或做错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弥补或改变，我们又怎能再留下遗憾？11年前7月20号，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件事，那是谁都不会忘记的。所有媒体在一夕之间把矛头对准了法轮功，而且是千篇一律，如同文革再现。接下来一场镇压铺天盖地而来，僵尸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为此，中共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所有部门甚至是不惜停下一切工作，搞所谓的人人过关，被要求与法轮功划清界限。然后中共在媒体上不断地制造谎言，如有病不吃药、1400人死亡、天安门自焚等，并把这些编入教科书。就这样，所有的中国人在不知法轮功是什么，甚至没有听说过法轮功的情况下，都被动地接受了这种宣传，误解着法轮功，甚至是仇恨着法轮功。为了澄清这些谎言，为了证明，为了申冤，为了让世人知道中共造谣生事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开始了艰难地讲清真相的历程。为此，他们所承受的是中共集古今中外之大权的酷刑，是惨绝人寰的活体摘取器官，是数千人被迫害致死，不包括被秘密虐杀的，是几十万人被投进监狱，是无数人被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同时还有世人的不解、嘲笑，甚至是诬陷。如今10多年过去了，法轮功、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14国，主要著作被译成了38种文字，已获得世界各国褒奖、政府议案支持信函3000多项。而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个人、机构和组织，如今都已是罪责难逃，都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之中。而2009年12月17号，阿根廷联邦法院以反人类罪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在阿根廷及国际间逮捕中共前党魁江某某、610办公室头目罗某，更是成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天道是善恶有报，正义必胜。10多年了，时间早已证明，崇尚暴力与谎言的中共并没有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谎言也已经被一个个揭穿。在不断明白真相与认清中共的邪恶的同时，觉醒的中国人也正在主动摒弃中共。尤其是2004年九评问世，引发了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至今已经有7692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如果说11年前你是受了中共的蒙蔽，那么11年后你是否冷静地想想这一切？如果说11年前你不了解法轮功，那么这11年中你可看见了真相，听了真相？如果说11年之中因为中共的欺骗，你曾经误解或是被动的、无知的参与了诬陷迫害法轮功，那么今天在你还有机会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悔悟弥补的时候，那就请珍惜这样的机会吧。在正邪的较量中，向来是在衡量着人的善与恶，然而时至今日，还是有人采取观望的态度，认为自己不练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跟自己没关系，以一种所谓聪明的自保的做法。在真善忍与假恶报之间， 逃避着选择。在正邪之间，向来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那么当有一天以善恶来定未来，以正邪来摆放位置的时候，想想自己的结果会如何。720，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历史不会忘记，谁都不该忘记。从那天起，大善与大恶完全展现在了人类的舞台上，没有谁可以成为旁观者。在不可逃避的选择面前，请记住法轮大法好，不要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历史故事，尚书善待卖菜老人外二篇，作者陆文。一，谢香泉痛打和珅的恶奴。清代人谢香泉任御史时，以刚强正直而享有盛名。当时专权行奸的军机大臣和珅有一个受宠的恶奴，经常坐着和珅的车子进进出出，飞扬跋扈，人们都回避他，对他的恶行不敢过问。有一回谢香泉巡城，在路上遇到了他，当即命令士兵把那个恶奴拉下来抽打。那个奴仆说，你敢打我？我坐的是我主人和珅的车子，你敢打我？谢香泉听了这话更加愤怒，命令把那个奴仆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并且把车子也烧掉了，说道，这车子难道还能让相国坐吗？京城的人听讲了此事，都说谢公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从此以后人们都尊称他为烧车御史。评点：狐假虎威的恶狐一旦遇上了不怕虎的人，那借虎扬威的狐狸就该遭殃了。和珅的宠仆遇上谢香泉就是如此，谢香泉一身正气，没有半点怕心，把那仗势横行的恶奴拖下车来痛打一顿不说，还连和珅的车子也一并烧掉。历史是一面镜子，谢香泉刚直不阿的形象在历史上得以久传而流芳百世，那个恶奴及其恶主和珅则遗臭万年，这还不令人深思吗？当今之事，中共邪党的罪恶超过和珅几千万倍，百姓对他们的鄙视和仇恨也远胜于和珅。和珅的那个奴仆极为可悲，那些甘愿做中共奴仆和打手的恶警、恶棍及610等，其下场将会是更加悲惨至极。赶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吧。二，彭雪琴力斩宰相的淫职。彭雪琴容貌清瘦，像闲云野鹤，说话的声音很小，甚至无法分辨他在说什么，但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他一身正气，严厉时见到他的那些邪恶之人都不寒而栗。彭雪琴巡视长江水师，坐船来到安徽，安徽合肥的李氏邪恶势力正盛，李少泉宰相的侄子李某就是所谓太子党一类的恶少，一贯藐视法令，经常出外抢夺别人的财物和妻子女儿，他是个出了名的淫棍，面对此人官府根本不敢过问。有一天李某又抢了乡民的妻子，乡民到彭雪琴那里告状，彭雪琴令人拿着他的名片请李某来。彭雪琴问他道，乡民控告你抢走了他的妻子，有这回事吗？李某依仗着他尚有宰相照护，直率而强硬地回答，是的。彭雪琴大怒，命人打了他无数的板子。这时州府和县衙的官员们都来了，害怕地喘着气，苦苦地为李某求情，彭雪琴一概不答应。过了一会儿，巡抚也派人送上名片请见，彭雪琴下令迎接，同时悄悄地嘱咐手下的官吏说，赶快把李某这个坏蛋杀掉。巡抚的脚才登上彭雪琴的船，那官吏便拿着李某的头前来回复。彭雪琴就写信给李少泉宰相说，你的侄儿坏了您家的名声，对此事想必您也是很觉遗憾， 我已经为您处置完了。李少泉宰相吞下了这口怒气，还回信感谢了他。评点：人不可貌相，彭雪琴相貌清秀，但性格刚直，敢作敢为。李少泉宰相的侄子李某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官府不敢过问，他偏偏予以严惩。他以硬对硬，怒打桀骜不驯的李某，又以硬对软，不理睬州府县衙官吏的求情，并在得知巡抚即将来说情之际，抢先一步把李某杀了。在这一过程中，彭雪琴出中有隙，弄得李少泉不仅不责怪，而且还写信感谢他。这也正如大陆民众中正在流行的话：一身正义不怕邪气，邪恶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众人齐使劲，他就小命亡。三，汤敦普善待卖菜的老人。汤敦普，萧山人，今浙江萧山，清道光年间曾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汤敦普在京城的时候，一天乘车经过宣武门大街，有一个卖菜的老人放下担子坐在街边，汤敦普的驾车人偶尔失误撞了菜担，把菜撞翻在地。老人跳起来，一把抓住驾车人，边骂边打，要他赔偿菜钱。汤敦普打开车帘问道：共值多少钱？我赔你。老人说：一贯钱。汤敦普摸了摸口袋，口袋里没有钱，就请老人一起到家里去拿。老人不肯，说道：就在这个地方赔。汤敦普当时确实没有钱，弄得很难堪。恰好南城兵马司指挥官来了，先向汤敦普问安后说道：这个小人可以让我带回去严惩。卖菜老人害怕了，连忙磕头请求怜悯。汤敦普对南城指挥官说：不要这样做，你借给我一贯钱就够了。那个指挥官如数给了汤敦普一贯钱。汤敦普把钱交给了老人，老人磕头道谢后离去。这时汤敦普不走，仍然停着车子和那个指挥官谈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汤敦普估计老人已经走远了，这才和那个指挥官告别，驾车而去。评点：汤敦普没有官架子，他乘坐的车子撞翻了老人的菜担，借了钱赔，不摆官谱，也不让南城指挥官依仗权势压人。像这样平等待人、宽厚恤民的官员，才是人民所需要的好官。以上均据清代易钟奎《新事》说。
神传文化，历史故事，陋室得仙神仙来，寒士求师不求财。作者史健。如今大陆社会是拜金社会，许多人被无神论宣传，搞得干坏事没有顾忌，不择手段的搞钱，毒奶粉、贪公仆、白狼、黑狗、红家族，哪管身上钱虱子多了会不会咬人。有的人求神拜佛，偏偏也是为了发财，却不知神佛教人重德莫重钱，有德才有福分的道理。中华古风可不是如此铜臭。宋代庚西诗话记载，福建有一位读书人姓杨，他家里很穷，可是他对自己父母非常孝顺，有了好吃好穿的都想着留给父母，舍不得用在自己身上，可想而知他自己生活有多清苦。某年七月七号，他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游方道士，自称回道人，与杨书生相见甚欢，就盘桓了很久。回道人欣赏杨书生之余，随即从随身药囊里取出一点药出来，往一块小石头上一点，就把石头变成了金子。回道人把药金送给杨书生说：帮你改善改善生活吧。眼看着天上掉馅饼的幸运事真的落到了自己头上，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一般人谁不激动，谁不感恩戴德的收下仙寺。可是古代就有这种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对钱财看得很淡， 杨书生极力推辞说，我不愿得到金子，但愿神仙赠我一首诗，好让我蓬荜生辉。回道人于是拿起毛笔蘸上朱砂，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杨君真确是，孝行动穷壤，上帝怜其勤，七夕遣回往，须臾药丸时，助子为孝养，子既不我受，无意不汝强，风哀难久留，愿子至物爽，行看手鼠迹，青云如繁掌。意思是杨君真是高尚之士，他的孝行感动穷壤，上帝可怜他的勤苦，派我七月七日造访，我片刻点石成金，帮你出钱孝养，你不愿接受，我也不勉强，我在尘世难以久留，临别希望你志向不爽，且看手鼠年头，回天易如反掌。杨书生后来不是老死陋室，而是不知所终，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应是神仙子相骑汉漫游。看来杨书生推辞了黄金，却得到了真正的仙缘。
古风悠悠，至孝能通神灵，作者陆文。宋代巴郡金重庆地方有个人，名字叫杜孝，他从小丧父，以至孝闻名。有一次他去成都办事，看到成都有人在卖十分新鲜的鱼，他想起母亲喜欢吃鲜鱼，便买了两条装进竹筒，然后塞好竹筒投入江中，并祷告神灵说，愿我母亲能吃到这新鲜鱼。这一天，住在下游江边的杜孝的妻子前去江边打水，发现有一个竹筒反复触岸，他便拾起竹筒打开一看，里面有两条鱼，他便说，这肯定是我丈夫寄来的鱼，我最了解他的心意。他便立即回家烹煮了鱼请母亲吃。后来人们得知了此事，都惊叹其事之神奇，也赞叹杜孝夫妻的至孝。
孝悌千载刘美明，作者大法图。东汉时代的鲁南人薛苞品学兼优，他的父亲娶继母后，因继母记恨他而将其分出，他日夜哭泣不忍离去，在被殴打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另住他处，但他每天都还是要到父母家为他们打扫院落，虽又常遭打骂，仍然坚持不辍，并且每天早晚都去为父母请安。一年以后，父母深受感动，便邀他回到家中。父母死后，他悲痛不已，弟弟们硬要分家，在无法制止的情况下，他只得同意，但提出家产由朱棣任意挑选，家里的奴仆他只要年老体弱的，家具他只要那些破朽不堪的，田地他也只要荒芜的不毛之地。这样分家以后，他的几个弟弟由于不善经营纷纷败落，薛苞便常常接济他们。古人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薛苞具有孝悌皆佳的品德，美名远播。汉安帝听说他的义举后，真拜他为侍中，被他婉言谢绝了。汉安帝又赐给他一千担谷来表扬他。
十五岁的大孝子，作者严谨。远古的爷爷年老多病，他的父母嫌弃他，想把他抛到野外。远古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他力主正义，坚决反对父母双亲这样对待爷爷。可是父母不听远古的劝，他们做了方鱼，将祖父抬到野外丢下就走。远古却捡起方鱼带他回到家里来。他父亲问，我对你讲过了，这方鱼用完就扔掉，你为何将此凶具带回家来？远古答道，爷爷是你的生身父亲，你们不孝敬他，等到你们年老多病时，我就不再做方鱼了，我学你们的样子，就用这个方鱼把你们抛于野外算了。父亲被他的话所感动，便将爷爷接回家来好好赡养。远古既孝敬爷爷，也孝敬父母，并且还规劝父母一起孝敬爷爷， 人们都夸他是个大孝子。
不孝习成有四，作者大法图。不孝恶习的成因有四种：一、为贪财，贪财者以为财入我手便为我有，而对父母的钱财也要想方设法夺为己有，财足则六亲不认，财乏则暗中觊觎，求财不得便仇视亲人，甚至有独生子和父母为钱财而吵闹者。对年老父母，贪财者们互相推诿赡养的责任，他们不知自己的身躯从何而来，没有父母在襁褓中的抚养，哪有你们的今天。二、为宠惯妻儿，这些人一味地讨好妻子，溺爱儿女，美味佳肴任其吃喝，日用财物任其享用，而不把父母放在眼里。这种人难道就不想一想，子为我子，而我又是谁的儿子？对自己的父母不孝，还能指望儿子长大后孝敬你吗？妻子固然可以为你带来欢乐，但是当你呱呱落地之时，是妻子把你抚养大的吗？怎么能有了老婆就忘了老娘呢？三是嫖娼淫乱，这些好色之徒专意追求一时痛快，不听人劝，不分好坏，寻花问柳，挥霍无度，自然无心无力去孝养父母。四是争宠嫉妒，五个手指各有短长，父母重子难免偏倚，那些不孝之子为了争宠分物而顶嘴吵架，兄弟姐妹之间也互短争长，互相斤斤计较，形同仇敌，凡是不和睦的家庭一定难有孝顺的子孙。以上四种不孝的恶习屡屡可见，如不加以教化，将会酿成更大的灾难，人们啊，你们应该警惕啊。
生命奥秘，轮回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岁月轮回，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自从修了大法之后，在梦中师父开启了我部分封存已久的记忆，鼓励我精进实修。最初在周武王时期，我是周武王手下的一个将军，当时纣王的实力十分强盛，武王手下有许多人都投靠了纣王。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时，也曾迷惘动摇过，但是这毕竟是正与邪的较量，无论如何也不能向邪恶的一方妥协。本着这个想法，我站稳了自己的立场，坚信自己所在的一方是正义的，重新回到了武王的身边。这时从天上飘下了一张纸，纸上具体是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大概的意思是要坚定，最后一定会取胜。就这样，我们助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统一了天下。我还曾是秦朝时期的一个公主，当时秦朝暴政，征召天下的百姓，建造了一个十分豪华的高大的楼阁，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到最顶层。我当时赞叹了一句，真美啊。这时一个将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下子就把我从最顶层推了下去。我正在空中做自由下落的那短暂的几秒钟内，一个想法瞬间打入到我的脑海中，我要在以后成为大法弟子。当这个想法一发出来的时候，我的元神一下子就从我的身体里跳出来，只剩下肉身还在下落了。另一事，我是一个守城的士兵，在一场恶战中，我和另一个士兵一起被天上飞来的巨石砸死。当时古代在攻城时使用投石战车，后来只剩下了我们的将军一个人，而敌人数不胜数，将军还在一个人奋勇抵抗，一把长枪捅来，正好捅在将军的脸上，那时他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再也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一口气，倒在了敌军中。好多的敌兵用长枪往将军的身上剁。从梦中醒来，回想起这个梦，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离现在最近的是在清朝，那时的我是一个太子，当时我认为皇帝无能，在众人的蛊惑下起兵谋反，最后兵败被俘。这时有一个大臣问我，你为什么要推翻皇上？
我说他无能。话音刚落，一道白光从眼前划过，再看时，我已经是倒在了血泊中，大腿的动脉已经被划破。我发了一念，以后我要得大法。当时的人们看到我死了，就从我身边过去，去追其他的叛军了。在秦朝时，那个把我从楼阁上推下去的将军是我这一世的表哥，正因为那一世他欠了我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众多兄弟姐妹中，他对我最好。可惜至今他还未得法。那个与我一起守城被砸死的士兵是我现在的高中同学，我俩的关系非常好。如今我正利用这个优势条件告诉他真相，真心希望他能够明白得救。千百年来，我们在人世间轮回转生，吃了无数的苦，只是为了兑现当初的誓约，不要忘记了众生还在等着我们救度。最后以师父的一首诗与同修共勉：缘结连开，风流人物今何在，大法开坛相继来，岁月悠悠千百度，缘结正果众连开。红银二。人生感悟：女人当柔，柔能克刚。作者蓝月。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如同道家的阴阳学说，宇宙是由阴阳两种物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那么推演到人类社会中，男人与女人作为阳与阴两种特性相合而生，符合宇宙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才得以和谐的发展。然而时代变迁，阴阳倒转，但见当今社会，男女人、女男人比比皆是，男人惧内妻管严，女人强悍河东狮吼。本篇只说女人，女人应该具备什么特质？有人说是漂亮，不漂亮就要有气质。有人说女人最大的资本是教养，她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泽。还有人说是女人味儿，她能征服男人与群差之下。其实不管怎么说，女人都当一个柔字，柔不等同于弱，绝不代表着无能与懦弱，它是宇宙赋予女人的根本属性与立身之本。刚柔相济，柔能克刚，不必与男人争高下，却能与阳刚和合而交映生辉。纵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最为成功的女性之一长孙皇后，她不仅是那个久远王朝母仪天下的典范，也堪称当代知性女子的楷模。她没有武则天的野心与霸气，也没有褒姒与夏姬的狐媚，却有坤在万物、德合无疆的沉浮与高贵。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娴熟优雅，智慧大度，经典的贤妻良母形象，不仅把后宫打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每每归见太宗，用李世民的话，不正之缺，也就是补充丈夫的不足。所以长孙皇后病逝后，英明神武的太宗会悲痛失声，故内失无良佐，哀不可已矣。所以有人称他是太宗成就千秋大业的一个方面君，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如果说魏征的劝谏是刚，从而使他成就一代名臣，而长孙氏的劝谏就充分彰显柔的魅力。有个小故事说，有一次魏征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拂袖而去。回到后宫，皇后问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就是魏征。如果这时候长孙皇后也像现在某些能力卓越的女强人那样凌厉逼人，得理不让，说皇上你度量太小，你不该这样不该那样，试想结果会怎么样？弄不好太宗盛怒之下，不仅想杀了魏征，还得连带上这个皇后。我们看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柔声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回到内室，改穿了正式的朝服盛装出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弄了皇帝一头雾水，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 切闻主名才有臣职，今未征职，由此可见陛下名，切顾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长孙皇后的睿智，坚贞中带柔韧，温婉中有聪慧。古语说，家之良妻，忧国之良相，智慧的女子定是顺应天理的，守住女人的本质，诠释温柔的定义，同样能演绎出光彩照人的篇章。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也许不是主角，却是与主角交相辉映必不可缺的角色。她不会成为太阳，却永远是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明星。现代的女人们是不是也能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找回一些什么呢？
大千世界，多少无声的语言请君听。作者易竹。在内蒙草原上有一种花叫断肠草，又叫狼毒花。这种花开的时候，预示着这片草地已经开始沙漠化了，如果不及时治理，继而长出狼针，就表明这片草地已无可救治。最近风光之极的章鱼保罗对2010世界杯足球赛八预八准堪称神算，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章鱼都有这等本事，但动物能够感知地震的征兆，在地震来临前表现出异常的举动，这是众所周知的。大自然太神奇了，那花鸟虫鱼木石云月都蕴含了太多不为人所知的奥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在向人们传达着信息，传达着天意，无论人是否能够读得懂，但这种语言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不管信与不信，他要告诉我们的那就是正在或将要发生的。如果能像看云是天气一样，我们如果也能够知晓这些无声的语言，也许对未来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或有所准备，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免除一些错失良机的遗憾。2002年6月，在贵州平塘县掌部乡桃坡村掌部河谷发现的藏字石，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叉叉党王。经专家考察，一致认为掌部河谷景区藏字石上的字位于距今 2.7 亿年左右的二叠统七峡组深灰色岩中。藏字石上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痕迹。对此，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做了报道，但报道只提中国叉叉党五个字，而没有报最后一个王字。2010年2月27号，中新网发表标题为江西庐山发现传说3000年一开幽潭葫芦花的文章，报道了江西九江一居民住所发现18朵幽潭葫芦花，并承认是仙界极品，实属罕见。此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其实早在1997年，韩国媒体就首次报道幽潭葫芦花出现在韩国清溪寺佛像的脸上，引起的佛学人士的极大兴趣。随后在世界各地葫芦花相继绽放。佛经中说，幽潭葫芦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现。如何来解读这千载难逢的一花一石？那只能是天意，而石上的字更是天意直言。还是来看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着的事吧。1999年7月20号，一场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把法轮功推向了国际舞台。十多年后的今天，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国，而中共假恶报的真面目也在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中逐渐被揭穿于世界人民的面前。尤其是九平问世，揭开了中共的一切伪装，第一次全方位将中共的邪恶本质呈现给了世人，并由此引发了三退大潮。目前已有7682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人们纷纷抛弃中共，选择新生。在这场迫害中，善与恶的对比如此鲜明，其结果更是引人深思。善恶有报乃天理， 这一花一石不正在诉说着这一善一恶的结局吗？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天意不可违，只有顺天意而行才可获得上天的眷顾。相信没有谁愿意拿生命与未来开玩笑，那么请君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做出明智的选择。一旦错过，那也一定会成为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
心灵阳光，快乐来自宁静善良的心，作者清河。世上的人，无论是岁月已逝的古人，还是讲究时尚潮流的现代人，都在寻求人生快乐之道。酒瓶有一句对古人生活态度的评语印象颇深，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可见具传统文化观念的古人和满脑子现代意识的当代人，衡量人生快乐的标准如此迥异，有天壤之别。现代人对人生快乐的追求就是物欲享受，这种变异的观念导致人对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贪婪，欲望无节制的放纵，造成的后果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社会丧失了起码的人伦道德，加之不信神佛，不懂因果，使人的欲望和贪婪更加肆无忌惮，恶性循环。善恶有报是天理，于是灾祸重生，恶疾横行。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存环境，心胸越来越小，离良善越来越远，性情越来越暴。人与人相遇就像冤家路窄一样相逢，快乐从何而来？受传统文化教化的古人对生活的态度却远比现代人智慧，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衡量是以心灵的释然升华为准则，与物欲横流的当代人正好相反。古人追求的是精神美好，内心愉悦，追求精神，道德自然就会高尚，道德高尚，人品随之高洁，人品高洁，为人处事必定有道德原则，这种有道行的人生态度必然其乐无穷。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在彭泽任县令，今江西九江东北。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视察。陶渊明认识那位督邮，是个专门倚仗权势、阿谀奉迎、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迎候这种品行不良的小人。一身傲骨的他，怎肯为这五斗米官俸侍奉卑鄙的小人？于是立马辞官归隐，过起乡间的隐居生活。田园生活虽然清苦，心灵却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闲情逸致，怎能不产生脍炙人口的诗文？陶渊明归隐后的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其代表作《桃花源记》蕴含诗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古人的世界观，与天地、山水、大自然和谐相处，正如诗仙李白在独坐敬亭山所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静观天地，怡然自得，那份宁静似明月松风，高山清泉，令心境明亮。无怪乎古人仰望佛法，他们知道唯有佛法才是心灵宁静快乐永恒之源。当今的现代人又远比古人幸运，逢上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在世间弘传。修大法的人都有感受，生命在同化真善忍之时，心渐渐地会像亭亭玉立的莲一样芬芳。如此美好的心境，人生又怎能不快乐？
成才贵在中和，作者瞿林熙。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才， 什么样的孩子是最有希望成才的人呢？古人认为，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宜，因为人物气质平淡中和，能调成武才，变化应节。如果人物气质极端，纵然早早就能极尽一面之长，却如同过早成熟的幼苗一般，被自我极端气质所困，人才层次难以再有所突破。极端气质一旦形成，其弊病个人就很难察觉，相反会不断强化。古人为此分析了不同性格人的不同缺点。过于强硬的人刚强果断，却不会考虑自己的强硬是否合理，而是把退让看作被人阻挠，使自己越发与人对抗到底。这种人适合确立法度，却难以让他深察民情。过于柔顺的人宽容温和，却不会考虑事情会不会混乱无章，而是把雷厉风行看作严苛，使自己越发安于舒缓安逸。这种人适合萧规曹随，却难以让他当机立断。过于悍勇的人勇猛奋发，却不会考虑有勇无谋带来的损失，而是把慎重看作怕心，使自己越发无所顾忌。这种人适合克服困难，却难以让他遵守规章。过于谨慎的人居安思危，却不会考虑自己是否不敢见义勇为，而是把勇猛看作轻率，使自己越发增加疑心。这种人适合明哲保身，却难以让他建立节操。过于固执的人坚持主见，却不会考虑自己是否从维护自我感情出发，而是把他人的说服统统视为似是而非，使自己越发特立独行。这种人适合坚持真理，却难以让他配合集体。过于思辨的人能说会道，却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言多必失，而是把规矩惩罚视为束缚，使自己越发乱论一通。这种人适合坐而论道，却难以让他确立规章。过于圆滑的人朋友众多，却不会考虑自己是否交结狐朋狗友，而是把刚直视为偏激，使自己越发随波逐流。这种人适合协调人际关系，却难以让他激励世俗。过于刚直的人嫉恶如仇，却不会考虑自己是否心胸偏窄，而是把合群看作合污，使自己越发拘泥迂腐。这种人适合坚守节操，却难以让他灵活变通。过于活泼的人志向远大，却不会考虑自己是否志大才疏，而是把安静看作停滞，使自己越发锋芒毕露。这种人适合进取创新，却难以让他守成善后。过于沉静的人三思后行，却不会考虑自己是否贻误时机，而是把行动看作草率，使自己越发美化自己的怯懦。这种人适合深思熟虑，却难以让他高效快捷。过于朴实的人诚实不欺，却不会考虑实话是否不合时宜，而是把策略看作虚伪，使自己越发遗漏无遗。这种人可以信赖，却难以让他参与机密。过于聪明的人工于心计，却不会考虑自己心术是否不正，而是把朴实看作愚蠢，使自己越发巧言令色。这种人冠冕堂皇，可以用来为正义事业吹打帮弦，却难以避免他阳奉阴违。因此，一旦发现孩子出现某种极端气质，为了将来孩子不致被其困惑终生，家长最好在小时候及时予以纠正。在纠正孩子的同时，家长也应该注意要用中庸视角看待和教育纯真的孩子，与孩子共同提高。如果家长自己世故虚伪却不自知，反而将孩子的朴实统统视为愚蠢，教育结果必将矫枉过正。如果孩子已经长大了，气质就难以改变，家长最好因材施教，让孩子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如果家长为了名利情，非要赶鸭子上架，逼孩子从事某种特定工作，只能让孩子一生中屡受挫折。如果孩子不会修心向内找，就会怨天尤人，极端气质不但不会改变，反而会更加强化。最好的办法是让孩子多学习传统文化，让孩子重视心性修炼。传统文化是陶冶人心的修炼文化，博大精深，充满了修身养性的典故、哲理和智慧，培养出了无数温良谦恭让、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中国人。在当今世界文艺演出中， 唯有意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晚会，让现场观众得以亲身领略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精粹。神韵晚会正统高雅，场面恢宏壮阔，舞蹈优美绝伦，服饰华丽多彩，现场乐团专业一流，让国际名流赞不绝口。奥斯卡奖得主阿凡达电影制作设计总监罗伯特斯壮伯格观赏神韵晚会之后，开口第一句话就惊叹，这场秀简直绝美，欣赏神韵晚会这样的正统艺术非常适合陶冶孩子情操，值得向所有家长推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